嗨，你好，我是武盛，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之市场追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追踪一个话题，那就是 Grab 这家轿车的平台放眼要在2024年的时候达到收支平衡。其实我开始注意到 Grab 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叫过他们的车啊，或者是外卖哦，而是在2018年的时候 Grab 和 Uber 进行了五年的竞争之后，最后是以 Grab 收购 Uber 的东南亚业务，在全球一战成名。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上市之后却成为了他们噩梦的开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里先卖个关子。当然今天要和我一起聊这个话题的也是我的好搭档 Yoga 平瑜佳。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ga。
你知不知道去年哦，其实在 Grab 上市的时候，其实大家真的是在紧盯这件事情啊。你还记得当初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态度跟心情去看待 Grab 上市的这件事？
我那个时候当然是非常替他们感到开心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开始生息这样子的浪潮袭来，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诶，他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可造之材，潜力无限。而且当时我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跑去买他们的股票哦。当时我买在$8这样子的价格，但是后来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其实我现在回看的，其实一共是他们的股价是暴跌了有61%耶。但是当时我记得我是持有不超过5个月的，它差不多跌破我的这个心理水平的价格之后我就抛掉了。
是，我可以明白你的那个的感受啊，因为其实当时候大家是真的是很看好这家的公司，因为我相信为什么大家这么看好啊，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的情感，因为 Grab 它曾经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嘛，发源于马来西亚，但最后将他们总部移到去了新加坡，而所以在上市的时候其实新加坡啊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人民哦，其实都觉得引以为豪的。但好景不长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股价在上市的时候就是高点，像刚刚 Yoga 有提到的，其实公司在上市的时候啊，股价盘中是高点是在$13左右。但最后就破发了，就是跌破整个的发行价格，大体都是呈现一路下行的态势，当天是最低大概是$8。而我最近昨天再看了一下，现在 Grab 的股价大概是在$3左右吧。
所以我幸好那个时候是抛得早，我记得我抛的时候好像是差不多是$5-6这样子，我看他一直在那边就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作为，我就觉得是时候了。
对，但我想可能还是跟整个的金融的市场有一点的关系，因为其实在整个升息的环境底下基本都是在杀估值的这样的一个的态势，尤其是过去被炒高的那些科技股其实都是滑落了很多的他们的股价。但我们再看回哦，到底 Grab 这一家的公司的基本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一家的公司在不久之前哦，便发布了他们最新的财报，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还有一个比较坏的消息咯。好消息就是公司在第二季的营收大概是在$3左右，是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增长将近80%耶。这显示他们还是在爆发性的一个增长的轨道嘛，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坏消息是什么呢？当前这家的公司还是面临亏损的问题，但比较庆幸的是在当季里面是亏损了$5亿多，比去年同期大概是有收窄的29%了。
对，我还记得去年全年他们的亏损是有$150亿的，但是从今年一直到现在这个表现来看呢，其实真的是有望收窄好多的，应该是至少会有3%。
对，过去就是不断的在膨胀的一个的态度嘛，所以现在就是一年希望不断的瘦身到成为一个标准的一个的身材。
连年亏损的情况之下呢，让人非常意外的就是他们的大老板 CEO 居然在投资者大会上就说他们公司的一个目标价格就是要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实现收支平衡。哇，针对这一点、你会有信心吗？你会不会就是也相当的就是支持、他们的这个 CEO 陈炳耀在会议上的这个、信心的喊话哦？当然他们一直不停的在强调呢，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的大方向呢当然还是这个超级应用平台，但是其实讲真的，几年前当我们提到东南亚独角兽公司啊，或者是超级 APP 的时候呢，跟现在给我们的观感是不同的。现在我们就觉得说超级 APP 根本就是在超级烧钱。
对啊，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一个行业。其实我们说他们虽然是科技公司，但有时候在比较的反而不是科技应用层面上的一个的技术，反而都是在比谁融资到的钱比较多，这样的话才能够用烧钱的一个方式快速的拿下这一些的市场的一个的份额，进而来到去站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地位嘛。但我倒是觉得在2024年的时候就要达到一个的收支平衡哦，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其实2022年都要接近尾声了，
可是其实我觉得未必哦，因为他们一直不停的在扩大他们的这个发展大蓝图，特别是他们进军这个数字金融的服务之后，我对他们的看法可能又不同了。因为我觉得说他们一旦掌握了整个金融的大板块，我觉得说就相当于是掐住了我们社会经济的命脉。
但虽然是理论上是这么说，但在他们拿到数字银行牌照的近几年，他们已经目前是有新加坡了嘛，已经被拿下了。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其实 Grab 跟我们一些的公司也有份参与嘛。但当前我们当然是看不到他们的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的业务，确实是需要实现的。但不得不否认你所说的是对的，并在金融的这一块行业，它是一个超级大饼，也是未来的一个的趋势，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的经济层面上。到底他们之后会成为一个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的惊喜，当然市场也是在关注的。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的一个的数字银行的业务会是在2024年就足以让他们达到收支平衡的一个的关键的策略吗？我是抱着一个的问号啦。
是因为我觉得说现在好像首先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个先买后付 Buy Now Pay Later 的这个服务，其实大家都有在就是很好的去运用啊，可能来缓解一下当月自己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说他们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去赚取这一个利息。因为我相信有好多人真的是会就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或者是延迟一两个月再一次付清这样子。
你有用吗？
没有，我是有用 Buy Now Pay Later， 可是我是准时、就是那个单来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就会付账的。
你觉得怎么样？跟你用比较是传统银行的这种的支付方式，你更倾向用哪一个的？
我当然会觉得说 Grab 是因为它的渗透率非常高，但是我平时我每一天生活肯定离不开 Grab 的，无论是打车叫外卖服务，还是说就是就连我现在都不去超级市场了，我都是用他们的这个中央的服务，就是他们现在有 Grab Supermarket，
OK，
还有 Grab Kitchen 这样子，他们就一直非常积极的在打造属于他们自家的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生态圈这样子。我真的是真金白银在支持他们。
对，我可以感受到你大概是 Grab Super App 的忠实的一个的支持者。
是，我是忠诚到
他们应该请你来代言，你知道吗？
忠诚到我一直不停的在努力累积他们的这一个分数。就是如果说好像每次我在一些就是网购平台，如果就是要付款的话呢，我都会就是我的首选啊，肯定是 Grab Pay， 然后才就是 Credit Card、Debit Card、Online Bank。
好，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有多么的崇高。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2024年他们可不可以就诚如你所愿，在数字银行的这一块的业务，尤其是金融板块的这一块的业务，是能够如你所言的。但除了在 Grab 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除了从他这家的公司个案来去看，我觉得我们也是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的角度来去看待当前 Grab 的一个的处境哦。因为谈起关于轿车平台，又或者是这些跟他类似的互联网的公司哦，可能大家还是要从几家的一个的公司来到去了解说为什么可能 Grab 目前的处境是比较困难一点点的。提到轿车平台的时候啊，其实还有好几家的公司，像是 Lyft 啊，或者是 Uber， 甚至是之前陷入退市风险的滴滴，这些的公司、都是蛮大的一个的轿车平台，而他们目前的处境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困难哦。那么头部的平台尚且如此，背后更多的一些可能是腰部的一些的玩家的处境哦，就不言而喻了。
是这些成长型的互联网企业呢，虽然说当时在我们 MCO 的时候受到风控措施的一个红利的影响，让到他们呢就是各方面的一个业绩都算是不停的在攀升的哈。但是现在呢解封之后呢，虽然说业绩也是有受到不小的一个冲击，因为大家还是冲着有补贴 才会去享受他们的一个服务的。而且我最近就是有经常听到很多做网卖的朋友在跟我抱怨说呢，其实马来西亚跟非常向往的那种好像中国会有一点不同的情况哈。因为我们解封了之后呢，我们是马上想要回归线下的我们并没有马上就是好像可能百分百的就是去拥戴这线上的这一些业务。
对，确实。所以现在其实就像是做用线上的，又或者是所谓的直播啊，或者用所谓的Grab 的轿车的一个的服务，
是啊，你都可以看到有下滑的这个情况。是。那虽然说呢公司的营收是不错，但是呢其实他们目前的这个利润呢还是过于担保了一些，因为他们还要花好多好多的这一个就是资金跑去搞这个铺天盖地的一个宣传，然后还有烧钱给补贴。其实现在只要你打开平台来看呢，其实很多时候啦，就是我扣掉那一些他们给的补贴的，其实一餐可能只花我一个十几块钱，可能我只需要一半价价格就会享用到就是在线下就是线下相同的一个服务。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他们应该还是处于一个在快速烧钱的一个状态，一直不断的在就是在这个漩涡当中，在挣扎当中，
还在用这一个补贴的一个的手段来到去确保他们的一个市场份额，
来获客留客。
那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不能去忽视这些轿车平台有一些可能是由来已久的一些的问题哦，尤其是成本的一个的失衡啊，还有营收的结构是比较单一化的。那在疫情冲击底下，其实这些的问题也是不断被放大，所以才导致这些比较是头部的平台都陷入比较大的一个的困境。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在成本方面的问题吧，比如说人力支出大概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我举例而言哦，我大概查了一下，其实 Grab 呢当前在八个国家里面大概是有480多个城市里面呢都是在营运着的，而单单是在他们的平台上便有500多万的注册的司机，还有200多万的商业的一些的用户。所以在人力支出方面呢，他们真的是在砸下重金来去做这件的事情，反而是要到当前一个瘦身的阶段，反而是有点覆水难收的一个的处境。
是，特别是在今年啊，大家都一直不停在热议的就是全球经济衰退的问题，大家都非常担心说2023年恐怕做生意都很难哦。那最近他们也是有在放话说哎，他们对于招聘的这一个问题呢是非常谨慎和明智，会选择性的去招聘员工，因为其实大家应该这个时候都特别有感吧，好像刚刚我们就是有提到现在成长型的这一个互联网公司都很不容易，特别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 Foodpanda 还有包括 Shopee都开始在就是大规模的进行裁员了。但是 Grab 呢就说哎，他们不会走到要做 freeze hiring 就冻结招聘或者是大规模裁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现在这样子来看呢，感觉他们后台还是蛮稳的。
当然了，因为他们的一方面他们也是上市了嘛，我相信他们的就是支持他们的一些投资者其实还是在不在少数的。但我觉得说可能裁员的话目前是还没有，但到未来就不知道了，因为可能整个全球经济衰退还没有来到嘛。但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相应的一些的裁员的措施或许还是会有的。但按照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的观察，其实在 Grab 里面呢大概是有三大业务的，分别是 Delivery 也就是我们的可能整个是外卖的服务啊，或者是可能外送一些的货品，又还有 Mobility 也就是轿车的一个的服务，还有整个 Financial Service 也就是金融板块的这个的业务。有感觉你猜猜看，其实当前他们哪一个的业务是比较赚钱的？
目前啊，
对，
目前我不知道说到底他们的金融服务是不是已经就是有做大到可以成为最赚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未来占据他们的盈利利润最大的一个业务了。
其实你说的还蛮不错，因为其实在金融业务的这一块是开始有追上来的，像是他们在可能今年第三季的时候就预测这样的一个的金融服务大概会是在他们的营收占比里面大概是占最大块的，大概是可能是30亿到40亿美元左右吧。而当前他们的那一个轿车的一个的服务又或者是外卖的一个的服务其实大概是10亿到20亿美元左右吧。
而且除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先买后付，他们之后也会陆续推出好多不一样的这个数字的银行服务啊，特别像是好像有微型借贷 嗯啊，好像他们在印尼也是有推出了医疗保险的一个系统。这一些虽然说是在海外，好像是在新加坡和印尼啊啊才会比较看到，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其实都应该可以了解到，都应该就是我们应该事先了解到说他们其实有在搞这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未来啊发展的一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嗯。所以我觉得 Yoga 刚刚提到的那一点是还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就是目前 Grab 呢，他们是专注于向商家还有一些司机然后去销售他们平台上的一些借贷的产品和保险嘛，因为这一些的商家和司机就是他们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客户，而这一些的商家还有司机也是经常从他们的平台啊的收入来源去还款的。所以在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的转变呢，我是觉得说他们的业务的组合是有望来到去往更高的利润率来到去发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的金融服务到底会不会在2024年的时候来到去改变他们整个营收的状况，让他们达到一个收支平衡了，那我们就觉得是可以好好的去观察一下。
是，特别是在现在目前大环境非常不理想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没有看到美联储的要就是放缓升息的这个步伐，还有经济大萧条这个前提之下呢，我觉得他们的估值还是会一直不停的在被下杀的。
嗯，确实。那不知道大家对于 Grab 这一家的公司前景到底抱持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欢迎在我们的 BFM 财经的脸书上面来去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财经股市之市场追踪呢，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单元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周四傍晚五点将会定期更新。如果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追踪市场的动向，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